听众朋友，中国通信巨头华为集团的财务总管孟孝周在加拿大遭到逮捕之后，北京政府不断对加拿大以及美国施加外交压力。中国官媒连日来已不断制造舆论，指控美国此举是为了遏制华为的发展，担心在网络科技领域中国会后来者居上。事实上，美国方面的上述担心确实存在，中国官媒的指控也并非空穴来风。法国舆论在评论孟孝周事件时，几乎无一例外地提到中美贸易战以及技术竞赛的大背景，但是北京在不断发表义愤填膺的民族主义言论的同时，还必须对美方的指控给予正面的回应。如果仔细阅读在网络公开的美国检方对华为的指控书，就不难看出，这份指控书的集中焦点是孟孝周多次向美国方面否认华为与他担任董事的兴通公司之间的关联。根据美国当局调查所获得的信息，华为将兴通作为非官方的子公司运营，以此开展在伊朗的业务，同时隐瞒了两家公司间的联系。华为用这种方式隐瞒了他在伊朗境内开展的以及与伊朗有关的业务信息。而根据兴通前雇员的陈述，无论是整体还是细节，兴通都和华为关系密切。例如，兴通的雇员用华为的电邮地址，有华为的徽章，在伊朗工作的人员根据不同的业务需要使用不同的文具，华为和兴通都有。兴通在伊朗的领导层是华为的雇员，也就是说，兴通公司的真实背景才是孟孝周事件的焦点。根据香港公司注册处的记录，兴通技术公司1998年成立，孟孝周2008年至2009年曾任香港兴通技术董事，但公司去年已经清盘。路透社曾在2013年报道说，华为利用兴通在伊朗做生意，并试图把美国制造的电脑设备销售至伊朗，这是违反美国制裁措施的行为。孟孝周与华为交易的金融机构主管会面时表示，华为在伊朗的业务完全遵守美国的制裁规定。他还声称，华为与兴通的关系是正常业务往来，而且华为虽然曾拥有兴通的股份，但已经出售。然而，美国当局认定兴通跟华为事实上就是一家人，华为把兴通当成非正式的子公司来经营，并且设法不让外界知道两者之间的关系。在美国当局对兴通公司启动调查时，华为声称早已出售了兴通股权，兴通公司也早被其他公司收买。而根据美国当局在法庭上宣读的证据，2009年买下兴通公司的两家金融机构至少在2014年前也是由华为控制。事实上，早在2012年路透社就发表长篇调查报道，披露华为财务总管与兴通公司之间的关联。美国检方的指控也引用了路透社的报道作为佐证。从加拿大舆论披露的有关周五庭审的信息来看，美国司法部门对该案子做出了充分的调查，提供了详实的证据。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味的否认并且打民族主义牌炒作抵制，是否是理智的对策？事实上，欧洲各国对美元在国际贸易市场的垄断地位以及美国制裁政策海外适用条款也存在争议，尤其是在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之后，欧洲多家企业不得不忍痛割爱，切断与伊朗的投资贸易，其原因也是由于美国制裁政策海外适用条款，也被称为长臂法。因为长臂法明确规定，任何一个国家的企业，只要他在交易中使用美元，只要他同美国银行有业务往来，只要他在美国有业务，倘若他违背美国的制裁法，即使这些行为是在美国境外，这些企业将受到美国司法的追究。法国的兴业银行阿尔斯通集团以及中国的中兴集团就因此而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虽然从道德上来看，欧洲国家政府难于捍卫那些因洗钱、贿赂等非法行为而受到制裁的企业，但是欧洲国家也逐渐意识到美国制裁法的域外使用的范围远远超出了正常的框架。欧洲的多个法律专家指出，美国以应用美元与贸易手段而实行的制裁措施似乎违背了国际法中有关尊重主权的原则。法国国民议会也在2016年出台了调查报告，警告美国长臂法正在对欧洲企业构成威胁。综上所述，就在国际社会展开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以及世贸组织改革之际，美国制裁政策海外适用条款是否也应该被提上议事日程？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美方对华为指控的焦点，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